年成熟了，一点就破了。所以对于语言未成熟之人，这个话就是密语密语啊。像我们都谈经，你们诸位在此地听讲，你这一听能不能言下大悟呢？如果不能言下大悟，这个话对你来说就是密语密语啊。如果言下大悟了，那还有什么秘密可言呢？那就不迷了。所以慧能大师说了，愚如说者皆非密也，给你讲的这么明白，这密什么？如若反照，密在如边。你要自己回光一反照，那么无量无边法门一时通达。密在哪呢？密在你自己那一边呢，不在我这里，不在外境上。明月啊，慧明禅师就说了，慧明虽在黄梅，实未显自己面目啊。啊，这他承认了，老老实实说了，虽然在黄梅这么多年，实在没开悟，不晓得自己本来面目。今梦只是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啊！今行者皆慧明思也啊！今天在这个地方啊，成龙，你这一指点呢，我大彻大悟。这个境界说不出来啊，真是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啊，我们喝一杯水，就说这水冷，究竟冷到什么程度？不晓得，说不出来的。啊，我这水很热，热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。怎么跟人说，别人能体会吗？不能体会，只有那个人亲自去喝一口，他才晓得。啊，他才能够体会。他要不亲自去喝一口，怎么说也体会不到啊！何况这是大彻大悟的境界啊！那么慧能大师说啊，如若如是啊，啊，那么你要是这样讲啊，这是应当的啊。他是在能大师手下开悟的所以刚才说了，这是第一个得度的啊，六祖一生度了43个开悟的，这是第一个啊。吾与汝同是黄梅呀，啊，我们两个同学啊，都是六祖的学生啊，你何必这么客气呢？啊，要拜我为师呢？啊，擅自护持啊，啊，你要好好的啊，保护你自己啊，不可以再迷失了本心。说今行者，啊，明又问了。这慧明问呢，今后往什么地方去？慧能大师就告诉他了，说逢缘则止，遇蒙则居啊。前面跟诸位说过，这个缘就是圆州，圆州的蒙山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慧能大师 似乎也有神通啊。能够指点慧明禅师在某一个地方有缘，他将来在那个地区度很多的众生啊，指点他的一个去路。所以悟了的人都有限制啊，都有限制。您李慈啊，慧明拜谢六祖啊，辞别啊，辞别六祖，让六祖再往南边去避难。那明回至灵下，为陈仲曰啊，他从这个灵下这个小山坡下来之后，又碰到后面追的人来了啊，来追赶了，来找六祖的人来了啊。那么看到这些人来，就告诉他啊，说相师崔伟竟无踪迹，当别道寻之。陈仲嫌以为然，他在这打个妄语。他说这个山岗啊，我刚才去过了，没有，而且这个山路啊又不好走啊，我没找到，恐怕从别的路上走了，咱们分头去再去找去啊，这个我也找过了，我别去了，打个妄语。那么大家一听到他呢，他是个带头的人嘛，当他信了他的话了，不从这一条路追了。那么六祖从这个路啊，平平安安的去避难去了啊。这个崔伟是山路啊，土山是带石的啊，土山也是这个石头路啊，不好走的这个小路啊。那么向下这一段经文呢，我这里标这个小标题啊，密参真印啊，参是参修啊，密这是讲密心啊，真正的来求印心啊。这一段讲的呢，历思练心啊，历思练心。我们先读经文啊，先读经文，经文读了之后，我把这个大意呀，给诸位来说明。门后至曹溪，又被误人寻逐，乃与四会县避难猎人队中，凡经一舍五载。十余猎人随意说法，猎人常令守望，每见生命啊，尽放之，每至饭时，以菜祭锅啊，祭煮肉锅，或问，则对曰：但吃肉便菜啊，就是这一段。这个十五年当中啊，就是祖师啊真正的参修啊，所以我们要了解参修在哪些地方参啊，不是啊哦，像我们一般以为这个参修一定去寻思访友啊，哪个地方有高明的、有道德、有学问的人，就跟他学，这叫参学。固然那也是学，那是初级的参学。高级的参学则不然，是历思练心，历是经历，思是一切事物，通通要去经历。啊，在这个事物当中，经历上去练，练心。 练心，心就是一，在练这个啊。所以修行，修行要明了这个两个字的意思。修行呢是修正行为啊，叫修行。修是修正，行是行为。行为它的范围非常广大，无量无边。无量无边的行为啊，可以归纳为三大类，就统统包进了，身、口、意啊，总不外乎啊这个三类。身是一切的动作啊，一切造作；口是一切言语；意是念头啊，念头包括了所有的行为啊。怎么个修法呢？身与口要修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这个都是大乘法里面修学的总纲领啊。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里面教我们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要懂得顺，要懂得随喜啊。在恒顺随喜里面修什么？刚才讲练心呢 啊，这个恒顺随喜啊，就是立四啊，身口立四啊。练心呢，练清净心，练明了心。恒顺随喜里面样样明了，这是智慧。一念不生，一念不生才清净啊，起了个念头就不清净了啊。是非善恶多莫思量啊，不思善不思恶，这个才心得清净啊。又明了，明了是智慧，清净是禅定，定慧等持啊，这叫真正修行啊。这是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。所以六祖在怀集四会县一十五年修的什么？就是修的这个啊，这叫真修行，真正的练心啊。大经里面像华严啊，清凉大师教我们的这个华严的四分，于此地所讲的呢，大意都相当。华严四分里头第一个是举国劝要生信啊，国是讲国报，如来的国报，清净庄严。咱们不要讲华严经，华严经太复杂了啊，境界太广大了，不可思议。我们就讲六祖吧。六祖开悟的时候他讲过，何其自信本来清净，好不好？清净好不好啊？何其自信啊，本来具足，具足好不好？何其自信啊，能生万法，你说好不好？如果你要晓得自信清净心里面有这样殊胜的果报，你喜不喜欢？你信不信？如果你真正喜欢，真正信了，这是学佛第一个基础奠定了。信了以后啊，要理解，怎么解呢？要修因，因与果要相齐，这才能生解。所以解不是我多听听多看看啊，那个解是靠不住的。 那种理解不是真正的解啊，而是什么呢？是一种即问之学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你所理解的是听别人说的道听途说啊，是这种理解，这个理解不是自己的，全是别人的，靠不住。所以自己真正要解，要修因，这个因一定与果相契合，这个解是真的啊。那么讲到修行，脱乏进修，像刚才给诸位所说的，乏了，你懂得方法啊，必须依托这个方法来进修啊。可是你要正呢，得一人，就是要立思练心啊，在境界里头练自己的心，智慧光明，一切明了，练自己的心清净如如不动啊，这是真正修行。特别要记住这个四条啊，华严里面提出，华严所谓是经中之王，根本法轮，信解行证这一个程序啊，这个里面所讲的真实的境界不可不知，违背这一个原则，那就是盲修瞎练，不会有成就的。那么在饮食一方面，你看祖师讲了，他吃肉边菜啊，这从饮食上说啊，我们晓得佛法里面在饮食起居里头，他讲求的是卫生、卫心、卫心，讲求的三种。我们世间人所重视的是卫生啊，卫生呢讲保卫生理，我们讲生理卫生，生理健康，只晓得这个。还有两个重要的，他疏忽了啊，所以这个世间人有许多疾病呢啊。保卫是保卫三方面，他只一方面，缺少两方面。世间宗教啊，像伊斯兰教、回教，他懂得卫心，不但晓得卫生呢，他还晓得卫心，性上、性情啊。凡是性情不好的那些动物，他们都不吃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动物那个不良的性情，你要是多吃了了，会吸收了他的气氛啊，他懂这个道理。所以他的饮食啊，除了在卫生上有选择，在卫心上，保卫善良的性情上啊，他有多一重的选择啊。那么讲到佛法里面生活才算是最圆满的，除了懂得卫心之外，他懂得卫心，那就保卫自己的清净心，保卫自己的慈悲心啊。所以讲的闻其身而不忍视其肉啊啊。佛法里面虽然有讲三斤肉啊，所以是不见啥，不闻啥，不为握啥，完全是为了保卫慈悲心，保卫自己的清净心。那么佛门里面这个戒律啊，禁止五荤。所谓五荤，那么在我们来看呢，啊，都是素菜啊，葱、蒜、韭菜啊， 这个浇头洋葱，这不都是蔬菜类的吗？为什么要禁止呢？因为味性。这个五类的蔬菜，它的性情不好，熟吃，煮熟了吃，吃多了增长荷尔蒙，换句话说，容易引起性欲的冲动啊，特别是对出家人啊，那就是多生许多无谓的烦恼，所以这个不吃。生吃啊，容易正肝火啊，就是容易发脾气啊，这个使性情啊暴躁粗暴啊，所以说生吃也不好，熟吃也不好啊。佛法里的素菜里头，把这个五种挑出来，完全是为心啊，保卫一个温柔善良的性情，所以不吃它。可是如果用在治病上，那是有开源有例外的啊。你比如以蒜来讲，这个大蒜啊，大蒜的时候是以生吃而不是熟吃啊，它能够啊抗许许多多的疾病。那么我们晓得最著名的这个肺结核，今天肺结核所用的医药几乎完全是从大蒜里面提炼的，所以为了治病，佛法有开源啊，那就是通通都可以用啊，没有任何的拘束。那么这一段经文里面就是说明了六祖大师啊，在这个怀集四会这一带这个地区，随着猎人，诸位知道猎人他行踪不定的啊，总在这一个山区啊，这个范围相当之大啊，在这一带啊打猎啊，行踪不定的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六祖被他们雇用啊，被他们雇用啊，担任呢看守猎物这一个职务啊，这些猎人打了些猎物，叫他来看守。是一个修行得道之人，在这个环境里面，这是逆缘，这个修行人大慈大悲呀！啊，注意想想，他这个环境里天天看到那么多人去打猎去杀生啊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的逆境。就像啊华严经五十三参里面的甘露猴王啊，他是在逆境里头练自己的慈悲心啊，练自己的清净心啊，在这个里面去修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啊。那么看守猎物，如果这个野兽啊受的是轻伤，伤势不重，被这个猎人抓来了，那么这个野兽呢还有活下去的可能，他就偷偷地把它放掉啊。那个伤得很重了，放他他也死了，那就不必放替他看守。那么同时啊方便说法啊， 看到猎人有兴趣的时候，兴高采烈的时候，他随便给他说几句话啊。那么这些话里面都有启示，都有啊规劝的意思在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些猎人虽然造作重罪啊，造这个重业，他与六祖在往昔生中必定有很深厚的因缘。六祖将来世先出家，在曹溪弘法立身，这些猎人我想他到晚年呢一定回头，哎呀，从前替我们看猎物的那个小孩呀，现在他是佛门祖师啊。诸位想想，他必定会来跟六祖学佛啊，一定会改过自新，回头是岸。六祖把这一批恶人通通都渡了啊，真是自度度他，无量功德啊。所以我们往深远处看，才晓得菩萨他的操行不可思议。那么下面一段呢，这讲祖师的弘法护法的因缘啊，弘护因缘。这一日思维啊，有一天呢忽然想到时当弘法，这个时节因缘成熟了，应当出来弘法立身，不可中顿呢，顿就是隐居啊，不让人知道啊。那么这是自己警觉因缘成熟了，这个缘成熟不成熟自己晓得啊，因缘成熟，真正成熟了啊，就是没有障碍了啊，这个所有的这个灾难呢都已经过去了啊。随处啊，这是离开这个猎人堆啊，他出来了，从这个怀集四会啊，从这个地方走出这个范围啊，至广州法行寺，指印宗法师讲涅槃经啊。那么这个机缘非常殊胜，他一出来到广州啊，广州法行寺这个地方啊，有一位印宗法师正在那边讲经说法啊，讲的是涅槃经。那么这个人也是个关键的人物，在此地要特别跟诸位介绍一下。啊，这一段是讲弘护因缘。法行寺在广州城内啊西北方，印宗法师在禅宗寺里面记载的是广州法行寺啊，印宗和尚吴俊人，吴俊是现在的江苏啊，他的俗家呢就姓印啊，那么出家呢叫印宗啊，俗家呢也姓印。出家之后啊，进涅槃大部啊，专攻大涅槃经，他也亲近过五祖仁大师啊，王义仁大师啊，在五祖麾下也有一段时期啊。那么有这样殊胜的一个因缘，五祖圆寂之后，他就到 广州就住在这个法行寺啊。那么在法行寺讲这个涅槃经啊，遇到六祖十悟法理啊。那么他开悟啊，就真正实现开悟啊，是在六祖的麾下啊。有风吹翻动，这个寺院讲经呢，从前寺院有旗杆，这个旗杆呢不是悬挂过旗的，是悬翻床的。那么注意晓得，佛法是教学，教学最讲求的是尊师重道，知闻来学，未闻往教，所以这是一桩很庄严很隆重的大事，所以绝不会到外面去拉信徒啊，这个是不可能，也不能做宣传，哎，我某法师经讲得很好，你们大家应该要来听啊，这个话说不出口的啊，不可以。何况在那个时候又没有报纸，你也不能登广告，又没有邮政啊，也不能发通知啊，所以在从前讲经说法呢，就是寺院前面这个旗杆呢悬翻床，翻床悬挂了，这个外面呢都能看得很清楚，一看到这个寺庙今天哦挂的有幡，哦晓得了，这个幡就是一个表示，表示今天寺院讲经，有兴趣的人呢一看到挂幡就到寺院里面来听经啊，这是一种信号。那么这个幡呢是一个扁形的啊，长长的，也是属于旗帜一类的啊，这个旗啊大概是方形的，是三角形的啊，那么这个长方长扁形的这是幡啊，那么风有风的时候啊，这个幡就被风啊吹动啊，吹动，这个时候正好是有风吹动了这个旗杆上的悬的幡。那么有一个出家人就说，这风动啊，你看风子风动。另外一个出家人就不同意，他说幡动，一个人呢讲风动，一个人叫幡动啊，彼此争论不休啊，这议论不已。正在这个时候啊，慧能大师也到这个地方，哎，看到他们在争论不休啊，彼此都不服气，都是争论，于是乎他在当中就插了一句话说了，不是风动啊，也不是幡动，你们两个人不要争，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啊，人的心动啊，人家就称他们两位，尊称他们两位啊，是你们两个人心在动啊。这一句话说出来是一众和尚，大家一听呢都吃了一惊啊，彼此都不争论了啊，这一句话呢破了两方面的争执啊，一句话平息了争执啊。那么这个地方，这个法兴寺这个地方啊， 现在那个场地呢就叫风帆堂啊，纪念六祖大师当年到法兴寺啊，平息这个争论啊。那么这是讲到仁者心动，生一念心就叫心动啊！你看这两个出家人，一个人是讲风动，是在讲他生一念心啊，他心动了啊，他以为外头有些那个风动。一个呢生了一念心叫幡动，就一个着了风的相，一个是着了幡的相，实际上呢是吧，真的不是风动不是幡动啊，是他着相的那个心在动啊，这仁者心动啊。六祖这一句话的目的打破他们的偏见，打破他们的执着，令如此中也，叫心静下来啊。此宗是什么呢？禅宗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啊，叫他入这个境界啊，非常非常的高明啊，业余道破偏见的执着的所在啊，所以当时在座这个大众啊，真是吃了一惊啊。印宗是了不起的人啊，看到这个人有这样高的智慧啊，这样简洁的言辞，他马上就向他的请教啊，真切。我们请看底下这段经文，印宗言之上喜啊，印宗法师听了他这一番议论之后啊，立刻就请他上座啊，把他当作贵宾来接待，正解奥义啊，正解就是请教，奥义是经典里面深奥的义理啊，来向他请教，见能言简理当，不由文字啊。那么慧能大师先生对答如流，而且言语简洁，说理清楚啊，宗人印宗就说了，行者定非常人啊，这个行者是称这个，就像我们现在称在家居士一样啊，你呀、啊、一定不是平常人，久闻黄梅一法难来，莫是行者佛啊。这个事情十几年了，十五六年了啊，十五六年以前呢，听说这个五祖传法传给这个能大师是一个行者啊，啊到这个南方来隐居去，隐居的，他说是不是你啊，他怀疑了啊，是不是你啊，能曰不敢啊，慧能很谦虚说不敢，不敢就是承认了，的确就是我啊，这就承认了。宗于是这弟子里，那么这是传法的人，这是祖师，第六代的祖师啊。印宗的确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啊，马上啊就行弟子里。 要请传来一波出事大众啊，这个告也就是报告啊，请求六祖啊将五祖所传的这个一波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啊，这个一波是信物，让大家明了第六代的祖师今天到我们发心寺来了啊，这是发心寺的一桩大事情啊。宗父问曰啊，印宗又问说，黄眉副竹啊，五祖大师啊传授嘱咐你的如何指示啊，如何指授啊，这个五祖怎么传法给你的啊，向他领教。能曰，只受酒唯论见性，不论禅定亵渎啊，不论禅定亵渎。宗曰，何谓不论禅定亵渎呢？啊，禅定亵渎这个在佛法里面讲这是大事，为什么连这个都不说呢？啊，谓曰，唯是二法，不是佛法，佛法是不二之法。那么这个几句话里面说出了禅宗的宗旨，业余点醒我们什么是佛法。佛法是不二之法，要记住这一句话啊。那么这个意思我们在此地跟诸位做个介绍啊。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应当要注意到第一点，得意者越于佛言，越是超越物理者，超于文字啊。意是什么呢？佛心，佛法的宗旨啊。所以这个禅宗是一心传心的，得意就是悟明心性的，所以它超越言语文字。第二点呢，发菩提心者得以往也，物理而已教。这一点希望诸位要特别注意啊。菩提心是大心，真正发大心，明心见性。有文字，有言语，但是绝不执着在言语文字上，这就叫妄言啊。教这是讲文字啊，换句话说，决定不执着言语文字啊，是一个真正得意、真正悟理之人啊。发菩提心者是菩萨了，唯论见性呢，这是大魔祖师传来的禅宗宗旨。禅宗修学的宗旨就是明心见性， 心脉论里头，这禅宗的书啊，里面有这么一段话说，若欲见佛，须是见心，心即是佛，这叫真佛。若不见心，念佛、诵经、持斋、持戒，亦无有益。这个话要记清楚。这个无有益呀，就是讲与见心呢不相干，与成佛不相干。你不见心，念佛、诵经、持斋、持戒，是人天有漏福报，只是如此而已。此地讲业无有业，业无有业于明心见性呢、要晓得这个道理。其次讲，顿悟自心，即是见性，即是禅定，非见性外别有禅定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禅定的宗旨是在见性，是在顿悟自心啊。顿悟自心就是见性，就是成佛啊，就是圆满的禅定。